《辛巴达航海历险记》第十四集。小朋友们，辛巴达先生来到了一个小岛上。这个岛有个习惯，那就是夫妻双方只要去世一个，另外一个就得陪葬。辛巴达先生也不例外，他的妻子去世之后，人们就把他也扔下了山洞给妻子陪葬。不过还好，他们给他扔了七个饼和一罐水。老先生接着讲述自己的遭遇，搬运工辛巴达先生认真地听着。
小伙子，我当时就是在等死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我又饿又渴，简直难以忍受。我就慢慢地坐了起来，摸着饼吃了起来，然后又摸到了凉水喝了一些。我挣扎着站起来走了走，原来这个山洞很宽阔，里面尸体堆积如山。我在山洞里找了一个干净的角落坐了下来，一想到很快就要死去，我就伤心不已。由于东西太少，害怕太早死去，我每次都是过好几天才吃那么一点的饼，喝那么一点水。但是吃的本来就只有那么一点，不管我再怎么节省也无济于事。就这样，我在黑乎乎的死人堆里过了几天。正当我快要死去的时候，感到非常绝望的时候，忽然上面的洞口响了起来，紧接着从洞口映进来一丝光线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仔细一看，只见洞口站着一群人，他们把一具男尸和一个哭泣的女人放进了山洞，同时也有一罐水和七个饼。当时我把那个女人看得非常清楚，但是她却看不到我。上面的那些人用石头把洞口堵上，然后就离开了。我从地上捡到一根死人的腿骨，悄悄地走到那个女人的身后，用骨头把她给打晕了，然后把他的食物都拿走了，又回到原来的地方。小伙子，你千万不要说我残忍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只能保住自己的性命。就这样，我一直在那个洞里待着，过着暗无天日、半死不活的日子。每次有人死去，他们把陪葬的人放到洞里，我就会把他打晕，用他们的食物来维持我的生命。有一天，我正在睡觉，忽然一阵响声把我给惊醒了。我心里琢磨着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于是我站了起来，捡了一根大大的腿骨，警觉地向前走。走到跟前一看，原来是有一头野猪。它一听到了我的脚步声，吓得转身就跑。我就从后面追，走着走着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亮光。我朝着亮光的方向走了过去，没想到这里竟然有一个出口，它一直通到了外面。我心里是这样想的，怎么这个洞还会有别的出口呢？我迟疑了一下，就壮着胆子走到了跟前。仔细一看呐，原来这里是被野兽刨开的。这个山洞口使我平静了下来，有了它，我就得救了。我挣扎着从洞口钻了出来，洞口外面是一座高山。我站在这里向四周望去，我发现这座山
被海洋隔在海岛和城市之间，这里非常的荒凉，人迹罕至。我又回到了山洞里，把剩余的食物和那些陪葬品们都收拾了起来，然后又找了一些干净的衣服穿在了自己的身上。最后我从洞口爬了出来，在海边坐下，希望有船只能够经过这里。有一天，像往常一样，我坐在海滨等待，忽然发现有一只船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行驶。于是我赶快把一个白色的衣服绑在了一根树枝上，把它高高的举起，沿着海岸一直跑，使劲地晃动着树枝，并且大声地朝船只呼喊着救命。船上的人听到了我的呼喊声，就把船向这边开了过来，然后他们把一只小艇放到了海里，水手们乘着那只小艇来到了我的眼前。他们瞪大眼睛问我，
你是谁呀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？我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这里有人。
你好，我是一个商人，在海上航行的时候，我的船不幸遇难了，船沉没了，我是靠着一块木板才死里逃生的，后来经过了很多，我才流浪到了这里。
在这些水手们的帮助下，我把那些金银财宝搬到了小艇上，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大船上。在那里我见到了船长，船长问我，
我在这个海上航行了很长时间，经过这座山有很多次，从来没有见过人，只见到了飞禽走兽而已。你是怎么样来到这里的呢？
我对船长讲述了我的经历，但是我没有把我在那个城市里发生的事情告诉船长，因为我担心这个船上的旅客当中有那个城市的居民。我把我的一部分金银财宝送给了船长，我对他说，
船长先生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些财物送给您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
但是船长拒绝了，
我们只要看到遇难的人都会伸出援手，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接受任何人的馈赠。到达都德尔之后，我们会赠送一些礼物给当地的遇难者家属，以使他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。我们所做的都没有什么，如果你非要感谢的话，那就感谢上天吧。
然后这只船把我平平安安地带到了巴士拉，我在巴士拉停留了几天，然后就回到了家乡巴格达，和家人们团聚了。我的亲人们看到我平平安安的，都非常的高兴，都来祝贺我。我把我的很大一部分钱财拿出来接济了穷人，做善事。但是之后我又像以前一样过上了安乐舒适享受的日子。搬运工辛巴达先生，以上就是我第四次航海的经历，第五次航海的经历会在下次向你讲述，记得明天来哟。
好的先生，没问题的，我已经听上瘾了，我一定会把您七次航海的经历都仔细的听完。
好，我也讲累了，我要休息了，咱们明天见。
好的先生，明天见。